生命有限，只读经典。舒亚讲书为您呈现全球通识。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开始了。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全球通史我们采用的是第七版，第一版英文原著上册是在1970年出版的，下册是在1971年，第七版的改版完成是在1999年，我们采用的是2021年3月的第九次印刷的版本。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斯塔弗利亚诺斯，他是出生在1913年，也就是一战之前一年，2004年过世的。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经获得古根海姆奖。我们都知道古根海姆奖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奖项，它创办于1925年，它有历史、人文、艺术等等。很多人在获得诺贝尔奖、普利策奖之前呢，都先获得过古根海姆奖，受过他的支持。他还获得过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的学术奖项。斯塔弗利亚诺斯呢，一生的学术成就啊很多的，他出版了《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还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最享誉世界的还是我们这本《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可谓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呀，也是一部实践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奠基之作。从60年代开始啊，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全球史思潮，因为之前呢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写作方法一直在延续，但是呢一战二战打碎了这种梦想，西方不再享有着工业革命以来的中心论，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也在进入全球史的写作。这一部书呢，就是奠定这种全球史思潮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呢是分成上下两册，一共八编，前面啊有三篇序言，我们选择了作者亲自写的序言。这个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一章之前和序言之前，他就用了一个名人名言来作为开端。他序言之前呢，是用的教皇保罗六世在1969年5月18日的话作为开篇。教皇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的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影响之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作者显然是用教皇对20世纪在科技的影响下的变革这个特点做了一个强调。好，我们进入他的序言，名字叫《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正文是这样写的，每个时代都要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期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那么在这种变化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今天，这个情况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的历史。他说，例如我们这一代是在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啊，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下来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帝国啊，欧洲的帝国消失了，这就是明证啊。而且你在地图上看到很多地方的名字、颜色，你找以前的地图产生了变化呀，从而反映了在20世纪中叶之前实际上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只是它到60年代人们逐渐才反应过来，一战和二战的这种影响啊，已经实际上把这个欧洲为中心的一个世界格局不复存在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兴起，所以我们的历史书的写法肯定要不一样。 啊，他说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具有误导性。啊，他这个作者能够啊站在美国哈，就是他能够承认这样一个立场，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哈。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是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事件的，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呢，世界历史协会出现了，世界历史杂志问世了，这又使我们回到原来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这个全球通史第一版问世才几十年，它又需要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答案可能跟咱出版第一版的理由啊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须。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啊，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它是殖民地革命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产物，但是90年代的新世界，正如教皇所说的，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所以它不是一个后殖民的产物，它是科技的产物，既是信息方面的，也是军事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就讲的哈，他说举了个例子，你现在的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啊，一脸困惑的趴在你教室的木质书桌上啊，想这个时候要是遭到核弹，我这木质书桌这房子能抵挡得住吗？所以这就是个证明，因为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过这种问题哈。你看200年以前的小说很难，就是你不要讲200年，你讲金庸那时候小说有没有世界末日？金庸写小说没有世界末日这种想法。那你看现在的《三体》啊等等哈，世界末日的想法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它是不断的产生的。每个人我们可能都想过啊，这个就是证明啊。而且呢，不仅是人受到威胁，地球母亲也受到威胁啊。这一代的学生，咱们不仅要面临我们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而且环境危险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像有一个海洋地质学家哈，地理学家叫雅克库斯托，他就发出一警告，他说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前所有全部有人类以来加起来还要多。那么同样，环保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在1989年的时候下了一结论，他说1999年就是一临界点，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由于物种和星球毁灭的这种暗淡前景逐渐就显露出来啊，所以你现在出版了一系列的名著啊，你比如《美国世纪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终结》、《历史的终结》这一类的书名比比皆是，相继出版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长长的物种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那么这种沮丧啊，令人沮丧的书名，它就是对的。你认为自己会毁灭吗？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的物种，但你知道就是历史以来所有加起来有多少吗？一共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 0.1 的物种会存活下来，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个数据很严酷啊，你是呢，就在咱们人类是呢 0.1% 吗？当然我们也可以承认有一些不同哈，人类你比如说被灭绝的物种，他们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嘛，比如说冰川啊什么的反这个变化。相反我们这高级动物嘛，那我们能使用火种、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人类就是说他有这个潜力。但这种他能够从奴仆翻身做主人这个事儿，你从天花病毒跟人之间的这个搏斗啊，这个关系戏剧性，这关系你可以看出来。他这样啊，天花病毒是很令人恐怖的，它最初出现在至少是2000多年以前的远东地区。公元8世纪的时候它被传播到欧洲， 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美洲也有了。那么随着欧洲人在各个大陆他到处迁移哈，天花病毒杀死了很多海外的居民，没有免疫力啊，他们，你比如印第安人，澳洲的这个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还有加勒比岛啊，这个上面的居民，那是基本上被灭族啊，剩下非常少啊。所以其实天花病毒曾经在欧洲也肆虐过，它吞食了欧洲大陆1/3的人口，这个破坏程度是与瘟疫是相当的呀。你现在新冠咱们就很可怕，没法比跟那个时候。1/3是多少？你中国14亿，你直接的死掉了接近5亿人。整个世界你听说哎有一个病毒直接的死掉了30亿人。这个还是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新冠你都无法想象。所以天花病毒现在我们没听说哈，但实际上非常严重。但是人类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有一个叫爱德华詹纳。他发现接种了或者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所以这就解决了哈。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头。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完全给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是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就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被根除了。那科学家们就一度建议把实验室当中遗留的若干种类的这个天花病毒的样本呢、干脆就全部毁灭掉就算了，以防他们万一就泄露传播开来。但人类延迟了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有可能是将来研究可以用嘛。那现在是科学家已经能够制造出无害的天花 DNA 片段，并且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它已经可供研究了。所以天花病毒样本那存留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那1996年1月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一致就同意咱定一个时间啊，1999年6月30号为销毁全部残存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折磨人的这个病毒杀手就被镣铐给锁死，等待着他从前伤害过的那些人啊，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他。因此这个时候人类俨然就成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最高统治者啊，就奴仆就成为主人了，我可以控制你啊。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他就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的敌人，伙伴都没有。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这种主人的地位恰恰成为今天的隐患。因为在消除了你所有的对手之后，不必面对敌人了，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个现象一旦形成以后，我们需要的就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什么？正确的伦理导向。技术我没问题啊，现在那你没有正确伦理导向，没有伦理学你来保证这些知识被运用到正确的方向啊，被运用于正确的目的，那你人类就是个毁灭啊。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但是也警告过他曾带来的他有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的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是他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只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权夺利或者说其他的卑微的目的啊，自私的那个目的啊，而是为了改善生活。但是我认为他这改善生活也没有提到极处你改善生活，我追逐名利，我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吗？我的生活当中有自尊心，对吧？我高人一等，我就是给我一种安全感。所以改善生活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还是改善我爱的人的生活？人类有这种牺牲和舍己和爱的这种连结，还是改善我自己的生活？你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就是争强好胜和追逐名利、争权夺利，就是改善我生活的一种啊。所以我觉得还应该细啊。但是培根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不要为卑微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行不行？那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 福特汉姆大学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痛苦地发现啊，我们对培根的这种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就这种报告它讲到青少年的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生辍学以及住房的占有率等等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来做出的，它反映了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情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的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个点降低到1991年的36个点，就你过了21年你却下降了接近40个点。社会健康状况的这种可怕的恶化不只是在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他做了一个实验啊，他在巴黎，他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他拿一计数器，就是我们飞机上空姐拿那个哈，他说我每当遇到一个人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天下来他按了183次。就是巴黎可能像我们中国某些地方一样啊，其实也是一样，到处推销小广告券啊，这个打车券也就这么个情况，而且呢都是我不需要的东西。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啊俯首皆是，无论你是在巴黎、雅典、洛杉矶、墨西哥城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探求社会意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调查的总结，他说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的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就说它是一个体制问题，它不是个人美德问题。他说啊，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啊，但是当你在街上看到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是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会认为它是在保护你。那为什么在经济学当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呢？责任必须要靠机制，社会机制，不是个人美德。那你靠美德来在街上你开车没有红灯，你说我靠美德，这个不行啊，你必须得有红灯，必须得有规则，这个是机制问题，不是美德问题啊，大家。所以他这篇文章叫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上流行的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是吧，后来上升到八大件，彩电、冰箱、摩托车等等的什么都来了。如今呢这一单子还在不断的变化，房子是吧，你结婚你要房子，汽车是吧。那汽车在第三世界的亿万贫困人当中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90年到00年这个之间呢，印尼的汽车拥有量是从27万多辆增加到了67万多辆，直接的增加了40万辆啊。印度从35万多辆增加到110万辆。中国呢，大家猜一猜是这个多还是少？肯定多嘛。从42万多辆增长到了221万多辆。环保主义学者呢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计的这个汽车啊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的这个首相布伦特兰还是挺好，他指出来是什么，是西欧人发明了工业革命，并且率先污染了全球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这个地位上啊。就是你发起了工业革命，你污染了空气，让我们别污染，这个能行吗？我们永远跟在后头，永远贫苦是吧，这个是伦理学上的问题。在今天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呢给社会和这个个人呢带来了就深刻的影响和问题。现在已经到达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社会，而不是为了这个追逐名利啊、争权夺利的卑微目的的时候，他在直面这个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难道人类只知道 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那因此呢，必须首先要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的需求得以满足。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要无视社会个人的生态代价来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啊，应该有所考虑才对啊。其实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指导引导技术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一挑战中啊，从一个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一个明智的人类，就是从聪明你要转化为明智，明白智慧啊。智慧跟聪明不一样的是，就是智慧要长远，它考虑更加长远。在以下的各个章节中啊，我们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且成功的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的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你比如在中国面临着它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91年前的苏联啊，他其实最后他也提出来说，这个有个经济学家哈尼古拉，他也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当中啊，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可供选择的形态出现。你比如美国形态、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还有亚洲经济形态。你比如美国的形态是很大自由度的大企业制度，这个德国形态当中强调福利国家、工人参与决策，还有亚洲形态是将国家计划经济和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佣制他们之间相互配合，还政府以出口为目的对国内的工业资助，这种形态它都在变着法儿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多样性表明啊，21世纪不仅面对巨大的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的潜力。虽然历史学家是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啊，不能准确的预知，但是基本上我们能够讲的话是，21世纪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读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当中的所作所为将会有决定性的意义。那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测啊！现在到了一个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今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的版本，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我们一起来实现培根所倡导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斯塔弗利亚诺斯。好，我们今天到这里。